欢迎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海燕。那一度呢，这样的一段话在华语世界里流行，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这曾经被认为是活佛仓央嘉措的作品而被广为流传，后来证明这并非出自仓央嘉措的手笔，但仓央嘉措的名字和其他文学作品却慢慢为世人所熟知。非常巧合的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热腾仁波切，他同样写了一首漂亮文字，而且还中西兼通，在英文方面也是非常的有造诣。很高兴今天能请到他来给我们讲讲他的烦恼与快乐。您好。
翟西迪勒，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青海玉树的一位出家人，我叫热腾江才普俊。那么名字比较长，所以称之为十五世热腾活佛。当然活佛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翻译上的误区，我们称之为仁波切。
您是被称为热腾仁波切活佛，那么这个藏传佛教中特有的称谓呢，听起来是非常的高深啊。而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通过各种媒体啊，或多或少听说过仁波切或者是活佛，但是对于这些称谓中的内涵却大多并不清楚。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您，是否请您可以先给我们讲一讲仁波切和活佛分别是指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仁波切，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活佛呢？
OK， 仁波切在藏语里面的意思其实是人中之宝。那么这个人中之宝的更多的意义就是说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灵上的快乐，或者能对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通过他的这种教诲有所提升。那么我们把这种人被称之为仁波切，也就是所有人群当中的宝贝一样。活佛其实是一个翻译上的误区，在藏语里面称之为住故。那住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尘缘再来，也就是说他可能从佛教的三世因果来讲，他可能前世也一直在服务于众生，服务于大众。希望这样的愿不会被隔世所间断，一直延续着他的愿望。就像我们昨天希望去帮助这个人，今天醒来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可以再去帮助到他，明天醒来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去帮助到他。那这样的三世因果在佛教里面是可以认可的，所以活佛一词其实说这个尘缘再来的人再去服务大众，大概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您是怎么发现自己是活佛的？
其实坦白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甚至跟我的同龄人一起去学习佛法，他们可能比我还聪明，比我还智慧，我还反而觉得还有点愚钝和愚昧。对，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愿力所致，当他们找到我说我是的时候，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惊讶，也没有什么说排斥，没有，相对来说挺平静的一种状态去接受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种平静跟前世的这种某种东西是不是有关系，但是对于我而言好像更多是我这一世自己去学习，通过学习，通过思考，这样一种以外，我好像不像其他的活佛或仁波切会有一些天赋上的东西，我好像缺少一些这些东西。
您非常的自谦。那您刚刚说是他们找到你，那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情？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概在13、14岁的时候，第六世热振仁波切，这是在藏传佛教里是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成就者。那么我们寺庙寻找热腾十四世的转世灵童，可能跟他沟通过无数次，也有去选到别的小朋友这些灵童的候选人去精品扯签。但是我据他们讲，就是发生过3、4次，但是每次抽出来的都是空的。因为精品扯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放4个签，3个签是备选灵童的名字，1个签一定是空的。最后我们寺庙另外有一个活佛，那他年龄比较大，他去找热振活佛的时候，我们老家跟拉萨离得非常的远，我的老家在玉树曲马来县。那么这个就处在三江源可可西里旁边。那他从那儿要去到拉萨大概将近有2000多公里，非常远。所以我们这个活佛去到热振活佛那边，热振活佛就跟他讲，这次可能会找到你们的这个活佛。因为我梦到这个活佛了，他就讲家里养了2只狗什么颜色的，屋檐就比较高，这个小孩大概长什么样，他说你可能这次回老家的时候注意。 留意一下这个事情。可能这个活佛被我父亲请到家里去诵经祈福的时候，他看到这两只狗，又看到我们家的一些地貌特征，又看到我，他就认为哦，我可能符合他所讲的十四世热腾活佛的这个灵童的这一些特征。
嗯，
对，所以他就当然没跟我们家人讲，他就带着这些信息又回到了拉萨。找到热振仁波切跟他讲，热振仁波切说哦，那就确信无疑肯定是他了。
嗯，
但是为了谨慎致歉呢，为了谨慎，然后他们说啊，寺庙要求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抽签仪式，那么又选了几个别的小朋友和我，最终选了三次，好像每次都是我，估计他们也觉得应该是我。
最终确定您就是热腾十四世活佛的一个转世。
对，所以称之为热腾十五世。
您是通过藏传佛教中的传统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来认定您真实的身份。那我查阅了一些中国的资料资料中说，在中国活佛的认证，除了可以像您这样由高僧或者是活佛认定，还可以由国家的这个宗教部门主导，然后申请批准体系。如果经过国家宗教部门的批准之后呢，可以发予这个活佛证。也就是说，在中国活佛两套认证体系是并行存在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情况？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的呢？
这是为了能更好的去管理这个宗教这一个乱象，因为去传法或者说是去传播佛教思想文化的人非常的多，那么传播者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么他首先要传统的一种寺庙的制度，他有一个修学制度，其二呢，他需要有一个政府去认可他，让政府也可以去传播这样的一种思想的一种认可，更好的去管理这个宗教的乱象。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释啊，让我们对您然后对这个藏传佛教也是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么下面再来聊聊您自己。我知道您非常的多才多艺，那不仅擅长写作，而且英文也很好。您刚刚也介绍说您是家乡在玉树，而且您从小可能是以藏语来表达来书写的，后来是什么情况下会接触到中文接触到英文的呢？
实质上我在拉萨的色拉寺学习，那么我的恩师叫夏日东活佛，那么我的一个表哥也是一位活佛，他要去北京学习，然后我的这位恩师就说你去我不知道，但是他必须得去，就是指我，必须要去内地。
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I don't know， 谁都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藏传佛教里边医师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师父让你做什么你尽可能一定要去做到。对，那么我有疑虑，我就想那我去干什么，但是过几天我恩师就圆寂了，再也没有机会去问他我去那里做什么，但是我恩师说让我去，那我就得去，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不管我去做什么，我自己都不清楚。
所以那时候您就离开拉萨去到北京。
对的。
那个时候您多大呢？
21岁。而且很有意思，我到的那天就是2001年的911那天。
您当时是其实是第一次走出拉萨，走出您的家乡。
对的。
然后来到了内地，来到了北京。您当时进入这个北京之后，您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又遇到了一些困难呢？
对的，因为我那个表哥呢，他去学校上学，我不是他们的学员，我只是去内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没有多少钱，我就记得我住在一个地下室里边，跟那个民工朋友们住一起，他们很照顾我，我当时记得我是21岁，但是我不会讲中文，但是我态度很好，他们很会照顾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自己把我自己叫北漂僧，对，因为北京有很多的北漂，那我又是僧人，我就叫北漂僧，对，漂了好几个月，我就记得我兜里只剩十几块钱，那个地下室大概能容纳30多个人，我就有一个床铺，我记得每天它大概是6块钱，对，我就数，我只能住两，因为我只有12块钱，而且我醉氧，醉氧很厉害，就是困啊，睡啊，
一直在睡。
对，你们去高原可能有高原反应，我们到地缘就会有醉氧。对，我就想我只剩12块钱了，那我想，那我再住2天，那我完成了师父的使命，我就可以再要点饭，就可以回藏区了。我觉得我也没有理由待下去。对，在那个时候，我那个师父的他的一个弟子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工作，是一个藏人。他找到我，就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住，这样就改变了我的一生。对，如果他那两天 万一没到，我估计应该是我化缘就回去了。
那后面您决定去学中文也是受这位有缘人的启发吗？
学习中文是我自己想去学习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佛法更好的去表达给汉地的朋友，我觉得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仅靠翻译的话，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的淋漓尽致，所以我自己发现，我说一定要去学习中文，而且学最地道的普通话。
在北京可以学到最地道的普通话。
对的，对的。
那这个学中文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您当时已经21岁了，其实已经不是学语言的最佳的时期了。当时在学语言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
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没有什么最佳的时间，或者说你要创造一个最佳的时间，就是没有的选择，这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当你没得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点什么，这时候可能会激发你所有的想去把握它的这样的一种勇气。所以我就时时刻刻都在讲中文，哪怕我用藏文先标上，再去学中文。比如说咖啡，我可能不知道，我就用字母来拼咖啡，然后再去念。对，我觉得当你没得选择的时候，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跟很多人来到澳洲之后的情况很像，因为到这里之后中文就不管用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一个不得不说英文的环境当中，反而能促使他更加努力的去学习英文。他的英文的进步的速度会更快。相信您当时在北京学这个中文的经历也是跟这个有点类似。
对的，但是通过朋友认识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三个朋友，我就觉得哦，原来我是有价值的。当我试图用中文去表达，我想去告诉他们，其实说你们物质已经很好了，其实缺少的就是一个精神，如何去驾驭物质的问题，关注到内心，其实你们可以活得很幸福。但是我简单试图用中文去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好像对他们有些帮助，我就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中文。
就是您把佛法当中的一些用藏文的表达把它转换成中文去跟您周边的朋友去交流。
对的。
那您当时学中文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文还是需要一个系统学习环境，或者说一个指导的方案。
最好的途径就是聊天，
找各种人聊天
啊，会有各种人跟我聊天。可能穿的衣服的原因，在北京当时见到一个藏传的师傅非常的少，当我过马楼的时候交警都会拦下我。对，交警在那儿指挥，他就跟我说，哎，你是会九阴真经吗？会功夫吗？然后跟我聊天，我就听着听着，他就想跟我聊天。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别人，有很多人会跟我聊天，包括小朋友说，师傅你是不是有内功啊，你教我功夫啊。对，可能是从各种小说得到的信息吧。所以通过聊天，其次就是自己去写日志，写随笔，我就尽可能的知道的东西。如果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表达，我先用藏文写上，最后我去查字典，再去填补上这个日记。
这过程当中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您吗？
没有，
全是靠您自学。
或者说都是我的老师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
那可见您其实在语言方面还是非常有天赋的。那您后来为什么又会想到去学英文呢？
其实我就在想，我一个玉树的孩子能到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是不是也可以到更远的地方。但是要去更远的地方得会说话，但是因为没有学好，因为非常不好，就是我当时有太多选择了。当你有了太多选择的时候，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当时我的一些学生他们懂英文，我就说，哎，你给我教英文，那我讲着讲着我们就讲中文了。
这跟您当时学中文的这个情境又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相信这段学语言的过程对您来说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啊。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其实您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 Australia。
Australia 这个在一些藏文的书籍当中，他就会讲，当我们在这边飘雪的时候，那边会下雨，我们就无法想象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南半球北半球的天气是完全相反
的。对的，对的。当时是无法想象的。结果这几次就验证了。
那我们聊聊说，您当时到了北京之后，然后您其实想走得更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困难。那您会跟我们寻常人一样有很多烦恼吗？或者说您是怎么面对生活给你带来这些烦恼的呢？
我之所以选择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佛法，其实就是因为心里有太多的烦恼。所有人一样想要得到的非常的多。但是想要得到的这些东西是一定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吗？好像我们思考的会比较的少。我觉得身体这个东西有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依赖于环境食物太多的东西，但是心灵一定是自己的，去到哪里陪到哪里，经历过的事情，未来会经历的事情，此刻会经历的事情，好像都在一颗心上。 所以我就想如何去善待这颗心，因为心里有很大的欲望，也有很大的嗔念，也佛教里面所讲的嗔念就是很大的脾气，
嗔念，
对，贪嗔痴慢疑我们都有，我也有，你们也可能会有吧，我觉得，
嗯，
不管在寺庙里边，还是在北京，还是在 Australia， 还是在 America， 在哪里，你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的心在，烦恼好像就在，它不是因为去到一个地方就没有烦恼了，所以我就想先去治愈自己这个心灵的疾病，
嗯，
让佛法渗透到我的内心，让我的观念改变，让我去懂得去感恩每一个人，珍惜跟每一个人的缘分。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发现哦，不管我有没有帮到别人，但是一定是帮到了自己，非常的开心，每一天非常的快乐。
嗯，
所以我想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可以试图去讲给有缘的人去听？嗯
嗯，所以你来到了澳大利亚
呀。Yeah.
嗯，其实您是特别强调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
嗯哼，其实我觉得不是地方给到我们烦恼，是我们自己的心善于去制造烦恼。
嗯，
对，我们去到一个节奏非常快的地方，我们就会觉得哦，太忙碌了，太忙碌了，简直忙碌的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了。
嗯，
那去到一个像 Australia 这样一种很缓慢节奏的地方，甚至你可以去东南亚的，像缅甸、泰国，
嗯，
你就觉得中国人就会很急躁，就说我要了一杯咖啡，可能一个小时他都没有给我上来，他就会崩溃掉的，
他就习惯不了这种节奏，
对，他就觉得应该像 Starbucks 的那种咖啡一样，你叫点了他就给你，这种快餐式的节奏，
嗯，
他就很不适应。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哪里都不适应啊，我们有钱一堆烦恼，没钱一堆烦恼，我们跟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说哎呀他怎么这样对我，可是我们离开家的时候又很想念家，所以我们在哪里好像都享受不了我们当下的这个境，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的心出现了问题，不是环境出现了问题。
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在澳洲和在中国两个地方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嗯，
一个特别快，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嗯，然后您说过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说在快的节奏下
迷失自己，
嗯，那在慢的节奏下呢？
慢的节奏下可能会落掉自己
这落掉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太慢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嗯，
啊，没有那种上进的心，
嗯，
啊，我觉得佛教是一个平衡学，不管你节奏快节奏慢，你的这颗心永远要处于一种觉知的状态，
觉知，
对，用你的一颗心去享受这个境。我们当然我不知道其他宗教怎么讲，起码佛教来讲，我们是来享受的，享受这个社会，享受这个家庭，享受这个亲情，享受这份工作，
嗯，
享受一杯咖啡，享受每一个刹那。所以我们既然是来享受的，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它呢？即使我们遭遇一些我们认为的不幸和痛苦的东西，其实换一种心境，我们同样可以享受这些痛苦。
享受痛苦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太能理解的一个话题，
嗯，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去做过，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它。我们是排斥痛苦，我们不要它，我们不要它，可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太多，我们要的东西太多，可是你想要到它，自然随着它就会进来。在西藏来讲，就是吉祥和不如意是双胞胎，在西藏人的谚语里边，
嗯，
你把他姐姐叫紧了，他妹妹自然就会来。
嗯，
对，
汉文当中有一个成语叫福祸相依。
嗯哼呀，对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明白哦，原来有些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和四季的交替其实非常的自然，只是我们排斥的是一个规律，自然的规律。与其排斥它，不如接纳它，去享受它。我们会记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快乐的东西其实我们遗忘的已经差不多了。
嗯，
记得的就是别人怎么虐待你啊，别人怎么对你不好，这个人我们可以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是别人对你特别好的，哦，是吗？你曾经这么对我好过，我们都忘记了。所以痛苦其实会给心灵一个觉知的能力，很多遭遇不幸的人才会从心灵变得强大。如果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话，让你强大的这些人并不是对你好的这些人，而是对你不好的人。那你想不想强大，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变得强大，就需要强大的因素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玩游戏，如果这个游戏很弱智，没人去玩的，越高智商的游戏越有人愿意去玩，花时间，
嗯，
是因为我们挑战博弈本来就是一种乐趣，
嗯，
所以佛教觉得心和烦恼的博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嗯，
我们去享受它。
您说到这些博弈游戏，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您为什么会说您会喜欢去看科比打球。
对的，我很欣赏这种竞技场上的运动的感觉，我觉得它会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
嗯，
一切其实如同一场游戏，你可以认真的去完成一个游戏，但是你不能执着的去完成游戏，如果你执着起来会被游戏玩掉。
嗯，
你一定不是一个玩游戏的高手。
再说说您经历过这些烦恼之后，其实您一直是活跃在大家的视线当中，这也是您想要就是说把佛法去推广更加广的领域，然后您是去做慈善，做演讲，然后有很多写作出书。那但是世人都说啊，佛教是出世遁世之学，可能会觉得说佛的世界是六根清净，而且修行当中呢也要面对很多的清规戒律的束缚。
嗯哼，
那您现在四处奔走，甚至走出中国到世界各地去演讲，您会不会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跟您在佛法当中的一些清规戒律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理论来讲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清规戒律是个人的。
嗯，
我并不见得到了北京就守不了戒律了，那是个人的问题，跟北京没有关系。也不见得说只是在寺庙里边你就没有烦恼了，同样为了争住持的位置打架的也很多。
真的吗？
我听说过，我希望不是真的。
嗯，
但这无关紧要，所以我就觉得啊，用一颗出世的心去入世，你同样是一个禅修者，你就会把一切弄得非常的唯美。
嗯，
对的，我尽可能的去做，是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希望让更多的有缘人听到我受益的佛法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做慈善的事情更多的是别人信任我，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出家人，是一个要饭的，我没有一分钱可以去做，所以这都不是我做的，是别人信任我，我只是拿他们的钱财，我帮他们办事而已。
嗯，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写作就更谈不上，这只是我一些生活中的感悟，我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希望有缘人如果遇到跟我一样的烦恼的话，看到我的一些文字会不会有些启发，这是我的发心，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一个佛教徒不是入世出世跟环境没有关系，跟心境有关系。假设在 Australia 这样的地方，或者在北京上海北上广这样我们国内的这些地方，我觉得真正的会玩游戏的大的勇敢者，具备真正利他的人，一定在越多的人群里边，而不会自己跑在深山老林里边
大隐隐于世。
对的，因为佛教就讲你练了一身的武术，你是希望去捕猎，可是你拿着枪自己回屋子里的话，你捕不到猎物。烦恼就像我们的猎物一样，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佛法，得要看我们练得怎么样，修行得怎么样。
嗯，
这只有遇到境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内心的境。
您写过一句话说，只要有一颗修行的心，哪里都是道场。
嗯哼，
所以跟您刚刚说的这番话其实是一个意思。
应该是的。
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您写过的一些作品，那我也借机会拜读了您的一些文章，文字非常的优美，而且其中浸润着您的所思所想。那首先来说说您是怎么想到写作的，除了说想要锻炼自己的中文水平之外，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初衷是促使你去写作的？
在寺庙里边我们都会去拜读很多的成就者写过的文集，那么这些文字非常有力量，如同我们去看心经里边，它就会讲到远离颠倒梦想。那可能佛经非常的多，但是你只要每天去想远离颠倒梦想，其实就是六个字。
嗯，
其实这里边真的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我们去探索发掘，所以我觉得文字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在佛教里面称之为般若，可以分为好几种，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字般若。这种文字般若的东西就是文字的智慧，也是文字的游戏。有一些心境相类的时候，可能就想找到知音，和那种音乐的这种领域找到知音，和朋友的领域找到知己。同样书也是会有很多的书友，所以我写一份东西，我真的当时是比较感动我自己的，我是一个可能比较感性的人。嗯哼，我觉得哎，看到一些镜的时候，我不是用照片去拍下它，我是用文字把它拍下来。
嗯，
我觉得这过很多年以后我再去看，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包括我在萨拉寺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小的一个小沙弥，我写下来的东西我到现在去看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哦，我的心境怎么倒退了。当时怎么那么的纯净，写下的东西我都会有这样的感悟。所以一直以来文字是陪伴我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知己。
嗯，你让我想起另外一位因为文字而被世人所熟知的活佛。
嗯嗯，
就是我们前面在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仓央嘉措。
嗯嗯，
好像他有一句话 叫做世间安得双全法、
嗯、
不负如来不负卿、
嗯、
这个虽然是从藏语当中翻译成中文、
嗯、
但是非常的优美、
嗯、
那有人认为他的诗呢就美就美在有禅意、
嗯、
甚至有人评论呢说他的所谓的情诗应当是被理解成一个开悟的人对世人的开示、
嗯、
对佛经艺术化的吟诵、
嗯、
您是不是可以谈谈您对仓央嘉措的了解以及他诗歌当中的一些禅意，因为您跟仓央嘉措之间可能有更多的文化上的交集。
嗯哼，六世仓央嘉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高僧大德。
嗯，
他戒律清净到我们无法想象。
嗯，
可是在他的诗里边，比如说不负如来不负卿，世间难得两全法、
嗯、
这样的，其实他真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你又想得到佛法，
嗯，
通过这个来证悟，又想得到世间的名利，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在讲这个东西、
嗯、
因为你修行佛法的目的是为了放下很多的东西、
嗯、
可是世间很多的念想是让你拿起很多的东西，可是拿下和放下这两个东西的行为怎么可能一下子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两种呢？他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他里边所讲到的所有都是佛法的精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修行佛法是为了让你更加的快乐，可是世间很多的东西会困扰你的心，你又要求智慧，你又很愚昧，这样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是产生不了的。所以他讲不负如来其实指的是佛法，不负卿指的是世间的想法，这两个念头不要在一个人的心念上升起，要升起会很矛盾的。之前看过仓央嘉措的密传，仓央嘉措写的六十几首诗吧，62首到64首是公认是他写的。
嗯，
其实我不停地去学习佛法，我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嗯，
但是我从拜读他的诗歌里边，我就会因为他的这些优美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深意的东西会打中到我的心灵，我就觉得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嗯，
所以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从我的内心来讲。
嗯，所以可以说他其实对您本人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非常深，所以我现在也自己在去，我不知道我有这个发心，但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结果。我也在去写他的这些诗歌，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这样的书能不能出来，但是起码我现在写。当然我不敢讲是仓央嘉措的本意，因为是、
嗯、
因为我到不了这个境界，我永远了解不了他。但是我可以，佛经里边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叫如是我闻。对，佛陀讲法的时候，阿难尊者记下来，他没说佛陀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敢那么讲，他只说我是这么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客观学习佛法的东西，所以仓央嘉措的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如是我闻，我是如此听到的。
那再来说说您的作品啊，最近也是出了一本书。
嗯嗯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当时他们出版社也选了几个名字、
嗯、
我说我还是比较想把它叫红尘一念。
嗯，听上去很诗意的名字、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叫红尘一念？
我当时想红尘一念，我想很多人我们都是相遇在红尘，但是呢我们又想解脱，我觉得出离是一念间的事情、
嗯、
所以叫红尘一念。
嗯，
我觉得其实佛教讲的轮回也好，佛教讲的净土也好，很多都安住在自己的内心，心在哪里你就在哪。
嗯，
如果心是在老家乡愁当中，那你的心，那你这个人的状态就在那个状态。
嗯，
如果你的心在烦恼之间，即使你在任何地方你还是在烦恼间。既然我们能相遇在这个红尘当中，我觉得每一念的守护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红尘一念。其实它不是一本书，它是我每次有时间去坐飞机啊，去机场，然后或者在车里，北京堵车很厉害，或者去回到藏区，回到我的寺庙，回到哪里都我都喜欢写一些东西。写了好多东西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不记得、
嗯、
但是我的学生就觉得说，哦，师父你写的这些东西我们听到会有用吧，可能是他说能不能变成一本书、
嗯、
最后就变成了一本书，
变成了真的一本书。
对的。
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您在这么多年参悟的过程当中，您的很多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嗯哼。
嗯，那我也看到里面说有一个跟澳洲比较有关系的一段文章。
嗯嗯。
叫做悉尼歌剧院。您还记得这个文章吗？
坦白讲，真不太记得了。
因为写的太多了。
对。
嗯，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文章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坦白讲，我实在不太记得这个事情了。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因为藏人喜欢喝酸奶，
嗯，
他有一个白糖，就是家里因为很穷，
嗯、
白糖是不会一般给到你的。
嗯，
就过年过节，我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我父亲或者我妈妈就会给一点白糖。
嗯，
对，那放白糖的那个罐子，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里边 就有一个图是悉尼歌剧院的那个图，我最后才知道是悉尼歌剧。缘分这个东西很不可思议，我每次都能看到它的是因为我不是想着悉尼歌剧院，我想着里边的白堂透过它能看到白堂，这就有点像佛教讲的透过现象看到究竟。
但是那个时候白堂比悉尼歌剧院对你来说是
更
重要，
太重要，太重要，
悉尼
歌剧院什么都不是那时候。但是那个图案对我很有好感呀，因为我每当想到它就能想到白堂。对，最后我到了内地， 我会上网，我就一查，我才知道哦，那个图案其实是悉尼歌剧院。然后我还有因缘可以去到墨尔本，从墨尔本又能去到悉尼，去悉尼他们说一定要去悉尼歌剧院。对，还有达令港啊，很多很多年轻的恋人都喜欢去那里。当我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既有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也有和人相互之间的这种誓言的东西。当人比较快乐和开心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能做到一切。会给人很多的承诺。当人稍微经历一些挫折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誓言说没有就可以没有。很多在内地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到达令港和悉尼歌剧院在那散步的时候，可能触景生情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更多可能我没可能没太好意思直接写白糖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很荣幸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一段故事所以其实悉尼歌剧院可能在你脑子当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又多重的这样一个带有一些您的回忆的一些文化的意象。
对的，甜美的和很多人家讲给我听的心酸的。
白糖的味道。
对的
还有一段说，我其实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您的书友您的粉丝的一些评论，说有一段让他们特别感动，叫做说你的笑代表了你内心的美，所以保持笑是一种心灵瑜伽，你的爱代表的是你内心的温暖，所以保持爱是一种生命的宽度，因此无论遇到任何的境遇都不足以失去内心的美和温度。不知道这段文字您还有印象吗
我
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朴实的文字，但是确实说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道理。
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最不用花钱的东西就是微笑。Smile， 我觉得任何时候，我记得我到北京，很多人愿意帮助我，就是因为我会笑，起码决定了我的态度是什么，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武器，我们从来都忽略它。笑是一种可以表达对别人的一种歉意，也可以是一种尊重，也可以是一种友好。它有太多可以。可是我到了内地，我就发现很多人不再愿意去笑了。对，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了让家人幸福。可是一个人他不懂得笑的话，他怎么能给到人幸福和快乐？
这是最基本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天性的一种快乐，我们一定要具备它，我们一定要把它表达的至善至美。其实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你碰到一个牧民，他的第一声表达的情绪就是笑。所以我以前笑是很放肆的，我现在已经收敛很多了。我以前在藏区的时候，我们搭帐篷的时候就热腾火火，就哈哈哈就很但我到内地就会发现这样好像有点太过了，
要收敛一点。
对，你不能太开心所以呢，内地的朋友告诉我说，师傅有时候一定要收敛一下。我就 OK， 我就试着试图试，但是这是很压抑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内心的笑又源自于哪里呢？是一种爱。爱这个东西是太伟大的东西，没有爱延续不了我们人类的传承，没有爱就没有相互表达的东西，没有爱似乎就没有了一切。哪怕西藏人讲，你做一杯酥油茶，跟这个人的爱心决定了这个茶的质量。他没有说酥油决定了茶的质量，他没有说砖茶决定了一个茶的质量，他说一个人的爱心做出来的饭的味道是不一样。他可能妈妈做的饭跟别人做的饭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对他寄托的和他赋予你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不管信仰什么或者信仰着什么，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充满了这种爱，你的语言、你的眼神、你的肢体会让人感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人类应该有的东西，有爱才会有微笑。
是，来到澳洲你会不会发现说在澳洲的大街上朝您微笑的人又多了起来？
很多，
是，
这我很开心，包括去加拿大、去美国，我觉得他们这种微笑很让我感动的。因为内地可能他不是不想笑，他可能没有时间去笑，所以我坐地铁的时候，我是想主动表达一下，我不是很忙。
嗯，
所以我笑的时候，人家说，我没有钱给你，他以为我是要钱，所以我就说，哦，对哦，这可能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需要些什么东西。
是，所以同一种表达在不同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就有不同的解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对的，所以我就收敛了一下。
所以也就是您刚刚说的，人不可能去改变他周遭的这个社会，不管是快节奏还是慢节奏，所以只能去改变自身。
对的，因为你不想成为一个牺牲品，
嗯，
那你要做一个创造者。
嗯，
对，你不要试图去说我想改变什么，首先你能否改变自己。
嗯，
如果环境是什么，你是什么，决定了你是什么的话，那你什么都不是，而是说我依旧是我自己，我在哪里我就是一个僧侣，我在哪里我都很开心，我可以吃不到饭，我也可以吃得很撑，我也可以住七星级酒店，我可以住在山洞里边，
嗯，
但是任何东西影响不了我的心情，我依然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做回自己的最起码的东西。
嗯，也非常希望说您的这份心境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快乐的源泉。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您选一节您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您读一段这样的文字，然后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OK， 缘与份，其实很多事情只是缘分尽了，你可以伤心也可以坦然，但它只是会发生，如同夕阳下的落日，你可以感叹也可以悲伤，而它只是发生了。其实很多事情只是缘分到了，你可以欢喜也可以期待，但它只是会发生，如同夜空下的流星，你可以惊叹也可以观望，而它只是发生了。当然不论你是何种情绪，我们改变不了必然发生的事情，如同死亡，或者不论你心态如何，我们也要接纳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同离别。但是我们接纳的往往只是我们希望发生的，而发生的却不仅仅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痛苦其实超越了自然会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们太喜欢分别，所以我们太容易得失，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而造成。缘尽了是最美的结束，或者缘到了是最美的开始，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缘在是守护份，份在是珍惜缘。缘不易相遇，但易相离，因为遇到需要太多因缘，而相离只需要一些烦恼。所以不要轻言缘尽，因为看到了缘尽的人，必然是没有遗憾的人。
好的，很高兴今天能与您对话，很高兴认识您，一位会写诗歌的任伯切。
谢谢。
那祝愿您在澳洲的这次旅行呢，能够一切顺遂。那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听到您更多的思想和顿悟。同时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登录我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在 Facebook、脸书的官方主页，点击 Video 视频这一选项，在那里呢，我们上传了热腾仁波切的小视频，不仅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更能一睹他的风采。或者您也可以登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官方网页 sbs.com.au/mandarin， 搜索欢乐空间，欢迎收看并且转发。再次感谢您做客欢乐空间。
哦耶，谢谢，这是对了。